我是出家两年才受戒，受戒之后回到台中去看老师，老师一见面没有跟我说别的，就跟我说要信佛。随着就给我解释，你已经学佛这么多年了，而且发心出家受了大戒了，我今天为什么给你提到信佛？信之一字太难太难了，出家不相信佛法的比比皆是。因为不相信佛菩萨，那么换句话，相信谁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生活要依靠自己啊，才有个着落啊。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呐，这是不信佛菩萨。佛在经典里一再的明白昭示我们，只要我们心里面在道所谓在道，就是你的心在觉而不明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的心是一心是清净，就能与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护法龙天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尤其是在末法时期，佛法衰到不能再衰了，真正有道义的人发心自行化他之人，诸佛菩萨言犹不护持之理护法龙天言犹不拥护之理，这是一定道理。你还在乎什么？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告诉我，只要你一心在佛法上自行化他他是你的生活，你这个前途一切一切佛菩萨护法神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什么心都不要走。他老人家给我说了，我就信得过所以我念念在道把整个精神时间都用在经典上都用在修持上至于生活根本不理会我也不求韦陀菩萨照顾，为什么呢？求他也没用心不在道，求他他不理会心要在道，不求他他还是要照顾。所以一个真正修行弘法的人，如果他是饿死了冻死了，韦陀菩萨是护法天尊，你们想想他要不要受处分？在我想象当中，如果真正是一个有道的人行道之人，不信没有人供养，饿死了冻死了，韦陀菩萨要撤职场办要送到阿鼻地狱去受罪他没尽到责任。那你要不相信他，相信自己，那他没有责任。为什么？他说你不信他嘛你自己有办法， 去找这个供养求生人生的路子，他不管你了。如果你这个真正为法啊，修行弘法，真是受了饥寒之迫，不幸这么死去了，这个祝福大妄语了啊！不好之次，字幕上给注释，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世尊出现那个时候，人寿百岁，但是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了，没有到百岁啊，应该要活100岁，他80岁圆寂了。那么他还有20年的福报啊。佛讲，我这个百毫光中有一分的这个福德啊，这个福报啊，供给后世的佛弟子，就是供养啊后世的佛弟子，叫他们四事无缺。这个四事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害病的时候医药，叫他样样都不缺，使他们能够成就道业。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我们能不信吗？所以如果你要是相信了，你就有成就了，你心清净了，心就安稳了，心安理得了，这个道理明白了，你心安了。啊，不相信韦陀菩萨，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百毫之次，啊，想尽方法求信徒的供养。啊，俗话所谓啊，和尚不作怪呀，居士不来拜。啊，这个话是骂人的呀。啊，详尽花样啊，叫居士到这里来拜啊，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来送供养的啊，求取名闻利养，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啊，这个是造无边的罪业，这就是不信多慧啊，对佛法不能相信。诸位想想，是不是一位大丈啊？啊，欲知不别道，欲是没有智慧，痴是不觉悟，他不能够辨别因果之理、真假之道啊。罪深更待明啊！那么以这样的这个造作罪业，那一天比一天深重。罪深呢，待明，明是讲他的前途啊一片黑暗。那么这一首是说的愚痴自己招来的殃祸，我们要反省，要检点。我们自己学佛，无论是在家出家，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错？这个意思到底下我再给诸位细说。我们看第二首，必胜毁正觉。必是掩蔽，意思就是障碍啊，就是阻碍啊。诸位看这个字幕上， 这是第二首啊，必胜的悟功。意思是说，阻碍佛陀正法之弘扬修行，四众弟子是指出家的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在家的男众女众，我们现在所谓是男居士女居士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优婆塞优婆夷，应当时时检点身心是否有此心，有此行啊，我们有没有阻碍正法弘修的心，有没有阻碍正法弘修的行为，要认真去检点啊，不是说哎我没有啊，靠不住啊，你要是因念懈怠了就是阻止了啊，譬如别人是看经，哎呀没有关系啦，回来再看了，我们去玩一会了啊，好你把他带去玩去了，你这就阻碍人家在修行了啊，这个人课程安排好了，在那个地方要讲经说法了，哎没有关系，有点事情我们就办办别的事情，明天再讲也可以吧啊，这就是妨碍了弘扬，妨碍别人修行弘法是障碍，还有妨碍自己呀、啊。啊，怎么说妨碍自己呢？比如说自己定的功课，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自己学佛有早晚功课，啊，今天事情忙了，那就忙到别的事，没关系，我明天再补吧，就妨碍你自己修行。所以这个要认真的去检点检点啊，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行为啊，五则善，确实没有妨碍自己也没有妨碍别人，这是好的，若有啊立刻痛改啊，赶快要改过来，否则果报可畏呀、啊！阿难在此地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因为他是当着释迦牟尼佛面讲的，释迦牟尼佛认可的就等于是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应当谛信啊！啊，我们要真正的去相信。经里面讲的这个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话是欺骗我们，也没有一句话故意在这里说的吓唬我们的，你要是以这样的心去猜测，那大错特错的啊，结果吃亏的是自己啊。那么这是讲必胜毁于正觉啊，胜就是指圣教啊，指的是圣教，正觉呢这是讲的是修行啊，你障碍圣教的弘扬啊，就是障碍了教学啊，障碍了人的修行，果报啊，死如大铁城。这个大铁城是什么？大家要晓得，大铁城是地狱啊！啊，尸身出其中，当然下地狱不是你的肉身， 啊，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是灵魂，你的灵魂到地狱去了，在佛法里面讲就叫食神，啊，或者叫神食都可以。啊，食就是阿赖耶识啊。啊，你这阿赖耶识就是你的所谓是这个灵魂呢，啊，已经到其中去了，到这个地狱去了。头上代替了，这是讲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个罪，这个罪报啊无量无边，头上戴铁轮只不过是举出一样啊，这个铁轮从头进去到脚出来啊，而且这个铁轮都是火烧得红红的，那么注意一下，从头顶进去从脚底下出来，这种之苦难是无法形容，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意思啊，有一点意思我要在此地告诉诸位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幻身无常啊，须臾就消灭了，这是觉悟啊，这个是觉悟，这是正觉啊，知道四大五蕴之身是无常的，不能够久住的，所以何必无欲是求呢？啊，何必去求这个财色名食睡六尘念念啊，留念呢，一天到晚心里头念着啊，色声香味触法啊，造诸罪根啊，感受恶报啊，经里面给我们讲，你造的罪根，你所感受的是恶报，所以智者不为也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身住世啊，就是时间长的吧，也不过半年了，半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造罪业啊，到这个地狱里受这些苦报呢，不值得啊，这个精神报应太苦太苦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举一桩事情跟诸位说啊，舍鲁李老师啊，台中的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外面讲经啊，人家请他讲经，他连这个茶水的供养都不接受啊，他自己呀，带一个小水瓶，带个茶杯啊，他自己带着去啊，人家请他讲经，他连这个都自己带去啊，不受接受人家一点点供养啊，这个是视线给我们看啊，视线是我等无所取也啊，与五欲六尘呢是一无所求。佛弟子立五欲六尘，不接受啊会师啊，不接受布施，这样以正法大道。于人方敬弘扬之事、啊、目的是什么呢？叫他晓得 学佛不必花钱啊，这样才能够接受，才能够戒掉。学佛不需要花钱啊，佛法不是买卖啊，所以佛法教学跟世间教学还不相同，世间教学叫学费，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完全是布施，是施舍的啊，财无交给他，可以用去孝敬他自己的父母，造福社会，儒释正直正觉，那是上上善行也。我在早期讲经啊，也给李老师一样啊，不接受啊任何供养啊，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在台中求学的十年，台北有几位同修帮助我啊，他们有15个人来支持我，那么一个人呢一个月供养我10块钱啊，这个钱数字很少很少啊，那么15个人呢一个月有150块钱，我的生活费用就够了，这是什么？不求人啊，以极其简单的这个生活啊。李老师他在公家服务，他有薪水，除了过最清苦简单生活之外，把他多余的全捐献出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全完全是施舍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全都做到了。一个人修行弘法都简单啊。那么我在民国60年。在台北有一个法师会的组织啊，虽有这个组织还好，还是非常自在啊，因为我们并没有出所啊。64年我们办了一个小班培养学生，那么我们要租房子，我们要供给学生的吃住啊，供给学生的讲义，这个时候啊才收一些供养。随着以后有图书馆有注重啊，这个时候不能呢不接受供养，可是所接受的供养完全用在弘法利生的事业上，而不是自己在享受。如果是自己享受，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诫。晚近像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都是我们的榜样。信徒供养法师，其目的是想培福啊，是想种福田，法师不能不接受，不接受这个意思就是不与人种福了 这是错误。如果你接受，而接受里面起了贪心，起了功高我慢的心，起了名闻利养的心，那你是堕落了，你是被供养所误，被供养所害。那么怎么办呢？接受过来之后立刻要转供养，供养三宝，供养一切众生，绝不没有贪嗔痴慢的念头，这就正确了。今日之下，四众弟子很难开悟，很难证果，原因在哪里呢？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的太明白了，急才伤道啊，后才见道。前面我们读过，把才看重，把道看清了，集财唯恐财富不多，没有把道看在眼里啊！你银行有存款，你有什么所有权状，诸位想想，你还能往生吗？你不能往生啊！你还能得一心吗？不能啊，因为你有牵挂了，所以真正修道人啊，要把这个大祸患呢要放下啊！你有了这些祸患，这是你的大灾难啊！这个是你的致命伤啊！这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啊！所以。你呀，银行不要有存款，你也不要有一张所有权状，啊，什么都没有，啊，世间人所是四大皆空啊，啊，我是讲世间人，不是说佛法的，啊，才有。开悟得道的指望，这是不可不知的啊！李老师是我们榜样啊，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啊、张家大师都是我们的好榜样。这个第三首呢容易懂啊，就是地狱果报里面的苦况，借着前面一句所说的求死不得死，这是无无间地狱，叫命无间啊。你在受刑罚的时候死了，地狱这个风一吹呀、啊、又活起来了，活过来再受罪，所以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啊！须臾以变形，这形无间啊！从你人生变到地狱里受罪的这个身相啊，毛脊相毒刺啊！这是讲的食无间，苦无间啊！从入地狱，必须到你罪受满才能出来。所受的这个苦，这个刑罚绝对没有间断啊，不会叫断一个时间休息一下，没有啊。而且地狱里所有刑罚是一起受的啊，不是分别一个一个受的，是同时受的，因为地狱里面是化身。那么这种情形诸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晓得了。 他说躯体这个身体啊很残疾啊，很是失常啊，不完整呐、啊。那么这一句是讲的时日无间啊，很是很长啊。底下一段呢有五首啊，是说啊世间义的果报啊。前面佛告诉我们，佛弟子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义啊。世间事可以做啊，样样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你要有世间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前面虽然说过，还有一些意思要在此地跟诸位补充说明啊。我们把第一首念，奈何世如是啊，这是莫难尊者感叹，哎，奈何世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背真性归神，节奏好不问呢，祭祀尚不忍啊。那么要紧的呢，他提出了这几句啊，这几句啊我们跟诸位在此地做补充说明。啊，那么这是第一首讲世间义的果因。归神分属四王天啊，即卧轨地狱这个三道啊，天道里头直指这个四王天啊，恶鬼道、地狱道这个三道，这是戒不除六道啊，这是诸位要记住的，没有超出六道。这些鬼神呢，他们的智慧跟我们差不多啊，智不正啊，他们的能力有限啊，能力很有限，而且见解还多错误，所以我们对待鬼神呢，只可以加以恭敬，不可以信仰啊。孔子他也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是也啊，这是孔老夫子教给我们啊，与鬼神往来的态度啊，应该如此啊。佛弟子当如周安世居士啊，这是在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发慈悲心而度化之。无论你是出家弟子或是在家弟子，都要发这样的心啊。那么学周安世居士要度这些鬼神，因为他们的确很可怜啊。那么这是鬼神这种情状啊，我们要了解。节奏不问啊，节奏无非是邀他赦免。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罪过了，求这个鬼神呢、啊、哎呀你原谅我了，赦免我的罪了啊。不知道忏悔以往，不晓得修将来啊，这个于事无疑啊。啊，这是属于迷信啊，于事无疑。佛门有言，罪若起时将心忏啊，心若亡时罪也亡。我想有很多同修都念过这两句偈子啊，这个心就是造作一切罪恶之心啊，先造罪 还是要心忏悔。造罪业的心没有了，罪也就没有了。换句话说，你只要有这个心啊，这个心如果对佛法来讲呢，就是心意识啊，就是心心所。你要有心心所，去用心心所的话，心心所还当家还用事，你这个罪也报啊，啊，这个罪存在。所谓是因缘聚会时啊，这个罪啊必定啊它有果报的啊，必须要到啊，所以说是心境俱亡，这个时候转世成智啊，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心若亡时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个时候无始的罪业也消除了啊，这个在佛法上真实的忏悔啊，不问当然是希望啊去疾避凶啊，这个不问的意思就在此地啊，妄图侥幸呢来这个免除啊你的一些罪过，啊，免祸，非分得福，这些呢都是迷惑颠倒啊，如果这个祸能够侥幸地免除，福能够非分地得到，那么就是无因无果了啊，这没有因果了嘛，因果的定律就推翻了嘛，哪有这种事呢啊。左传庄公32年有这么一段呢记载说，国之将兴，一个国家了将要兴盛起来，明神将之啊，这是有智慧有德性的神明将之，见其德也啊，到这来检查看看他的德性啊，这是国之将兴，有神将亡的时候啊，神又将之，观其物也，故有得神一心，也有哈得神亡了国了。我们再把这一段念下来，国将心听于民，将亡啊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宜者也，宜人而行。往年呢张家大师给我讲满清亡国啊，讲满清亡国的情形，他说在满清将亡的时候啊，也就是慈禧太后执政的那一段，这个那些年当中，满清政府慈禧太后本身就迷信鬼神，所以那些王公大臣几乎每一天呢都在那里驾机扶鸾，国家大事 没有一个人敢做主。啊，谁来做主呢？扶鸾来做主。所以说，满清政府王，国家之王啊，一切都听命于神明，他亡国。张家大师告诉我，扶鸾是迷信，决定不是佛菩萨神仙降坛的。啊，什么人降坛呢？都是那些鬼怪呀、假借佛菩萨神仙的名义来降坛。那么就看看你这个人呢，你人有福，他就指点你，你也带一点福报。你这个人要倒霉了，他也指点你，帮助你赶快遭殃。可见这些神不值得人的尊敬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运气好了，他巴结你；你也是倒霉的时候，他欺负你。与世间这些小人有什么差别？啊，这是当年呢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也是我提出这个问题请教他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人舟伏击啊，我就去请教这个大师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啊，到底灵不灵？他老人家这样告诉我啊，勉励我要求正法，不能够相信这些鬼神。底下一句讲到这个祭祀啊，那么这是讲到我们这个一般的风俗习惯的啊，这个里面问题也很多，造作的罪业也很深重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请大家好好的来看看啊，祭祀尚不忍啊，在这里啊，像我们本省这个拜拜啊，要杀生啊，供养啊，呈现呢也杀生。那么诸位想想，这个杀生、拜拜、祭祀，流他之血。